我在旧金山遇到他，啊，我们认识的，旧金山认识的。旧金山有一个大觉联社，是他出钱建的。啊，我知道，因为我在那边讲过几次经。大觉联社一共是70万的建造的，啊，坛禅法师就拿了40万美金。啊，这个福州听说有一个西禅寺，西禅寺是他建造的，啊，他好像拿了好几百万美金，啊，他的钱拿出去以后绝对不闻不问，他只说一句话，个人因果个人负责，就交代这一句话就完了，什么都不管了，得大自在啊。啊，他不操心啊，他不牵挂了，我送给你，个人因果个人负责。啊，你能够拿去做好事啊，你有功德，你做坏事你有罪过。啊，你做得好，我也不鞠躬。你造罪业，将来堕无间地狱，我也不受连累。这么交代得很清楚。啊，个人自己负责。啊，这个做法很如法。啊，做得很好，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印光大师一生都是印经。啊，印经布施决定美国施。啊，古大德常常教给我们放生。啊，放生有好处。啊，放生是无为布施，果报是健康长寿啊。啊，放生一定要吃素食，要素食。啊，不能说我放生还吃众生肉。这个怎么讲也讲不过去啊！所以我们求自己啊，身体健康长寿，没有病痛啊，布施一样啊，常常放生啊。那个放生，我也曾参过去啊，年轻的时候参加很多次。有一次跟这个道安法师啊，他老人家带我们一起去放生。我们在上游这放生呢，没有多远，那一边有钓鱼的，别人就跟老和尚说：“哎，老和尚，你在这里放生，你看人家在那钓鱼抓鱼啊。”老和尚说：“我们放生有我们放生的功德，他钓是他的罪过，不要去管他。”啊，没有放在心上，这就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个人造个人的业，个人有个人的果报，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智慧啊！对待一切众生啊，我们总希望一切众生。早一天觉悟，早一天脱离六道轮回，早一天圆成佛道，这个愿望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愿望。我们能跟诸佛如来同心同愿，你说这都说什么啊？我们希望成就众生，你就绝对不会害众生啊，你绝对不会去妨碍众生啊，你妨碍众生障碍他啊，害他，你的这个发愿回向心呢，跟诸佛如来那就是180度的相违背了啊。这种心才叫做真正慈悲心呢，佛家讲大慈大悲呀，大慈大悲，那个大字就是没有条件的佛法里面 讲慈悲业有四等啊，我们凡夫有慈悲心，不能说没有啊，啊，很小，就是我喜欢你的，我慈悲；我不喜欢你，对你没有慈悲。啊、这个叫爱缘慈悲啊，父母对子女有慈悲心，爱缘慈悲啊，是很小很小的慈悲心啊，能够推己及人啊，知道爱自己。爱自己的儿女啊，也能够爱别人的儿女啊，这个慈悲心就大了啊，能推己及人了啊，在佛法叫众生缘慈悲啊，这个心量扩大了啊，他能够爱一切众生，能够爱他的同族啊，爱他这个族群，能够爱他的国家啊，这个都是属于爱缘。那、啊、这个是啊，这个众生缘的众生缘慈悲啊，菩萨没有爱缘，也没有众生缘，菩萨叫法缘慈悲。接受佛陀的教诲啊，啊，佛教他要把心量脱开啊，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要用清净平等心，啊，去怜悯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这是法缘。到如来果地，我们也可以说化身菩萨，那是最高级的了，叫无缘慈悲。为什么？没有条件，无条件的对待一切众生，对待一切众生就跟对待自己一样啊！为什么呢？到那个境界里头，自他不二啊，性相一如啊。啊，所以化身菩萨以上啊，他们真正叫大慈大悲啊，没有条件的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你对我好我帮助你，你对我不好我还是帮助你啊，甚至于你要陷害我啊，你要杀害我，我还是帮助你啊，没有任何条件的 啊这个才叫究竟圆满啊，这是讲菩提心自受用他受用啊，概略向诸位报告了。黄念祖老居士在注解里面特别提出，这个回向发愿心是从真实深信心中，以自己所修的一切功德回向愿众生同生极乐国。那么由此可知，这个要解里面所讲的信愿，就是观经上讲的三心啊，这个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啊，也就是无量寿经里面所讲的菩提心啊。菩提心跟要解里面所讲的身心切愿是相同的，所以真正具足身心切愿啊，就是决定不被外面境界所转， 然后一心称念，这才能往生啊。啊，一心称念，我们同学必须要知道，经上讲的是一向专念，一非常重要啊！你看看《大乘经》上讲佛菩萨所住的环境，叫一真法界。啊，我们净宗修学功夫啊，叫一心不乱啊，你就知道一重要啊。事出世间一切法，什么人能够抓住一，无论他从事于啊哪一种行业，或者做某一种学问，他一定能够出人头地。这个一是什么呢？我们讲啊，专心专注啊，专一一门深入啊。啊，如果你是三心二意，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喜欢那个，无论你修什么法门，你的结果是一事无成。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你仔细观察这个事出世间所有成就的，啊，没有别的窍门呢，就是专攻啊。古人所讲的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他就成功。学经教也不例外。啊，前几年我们在此地办了个培训班。啊，培训班教学的方法就是我从李老师那个地方学来的。啊，没有跟老师之前，我们不知道有这个方法。啊，跟到他之后啊，我这才晓得，哎，这个方法果然有效。啊，那就是东西只可以学一门，一门没有学会呀，决定不能够涉猎第二门。啊，李老师在台中也是培养办了一个经学班。跟我们这里培训班意思是一样的，啊，我们同学有二十几个人，教学方法采取私塾的方式，啊，老师一次教两个学生，啊，我们二十多个学生在一起上课，啊，轮到教这两个学生呢，跟他坐对面，旁边我们那些人等于说旁听。啊，他两个是正式教他的，啊，叫讲经呐，啊。啊，一个星期上一堂课，两个小时。啊，老师把这段经文详详细细讲一遍，给他听。然后叫他复讲，啊，这现在人真的比不上古人呐，啊。尤其我们这一批学生都是在家居士，啊，我们学生里头没有出家人，那个时候我也没出家，啊，我要出家就没有资格参加了，啊，他不敢收我，他收的都是在家居士。啊，在家居士都有工作嘛，啊，不能专心的，很困难呐，啊。 一个星期上一堂课啊，老师虽然讲得很详细，记不住啊，啊，记不住，同学帮助记啊，每一个同学听老师讲经都记笔记，记完之后把所有笔记都交给他，他们两个人回去整理啊，整理到第二天把讲稿写出来啊，上台讲演呢45分钟啊，要8000字的讲稿啊，两个人嘛，一个人讲普通话啊，讲国语，一个人讲台语，好像是翻译，其实两个人讲稿一样，上台表演的啊，这两个人上台是这么个做法的啊，我们同学统统帮助他了啊。那么在上台之前呢，要先在讲堂里讲一个小作，就是让我们同学听啊，我们同学听，帮助他改进啊，这个批评他，帮助他改进啊。同学批评完了之后，最后老师做奖品啊，把他改进，改进之后他回去再去准备，然后上大作啊。那个时候听众大概有100多人啊，对着大众讲经，讲完之后老师马上把这个我们这小班同学都召集起来做讲品啊，这一次讲经哪些地方讲得不错，哪些地方有缺点来改进啊，我们是这样学的啊。大概这个学生所选的经典都是小部经，你不会选呢，老师才帮你选啊。选的这个经典呢，最短不能少过3次，你要讲3次就讲完了啊，是像八大人觉经啊，3次就讲完了。最长呢不能超过10次啊，这是老师教学生的标准，通常一般呢，绝大多数都是5次、5次、6次，啊，所以这一个月就讲圆满了，啊，一个月讲圆满。那这个人学完了之后呢，另外两个同学再来，来教那两个，轮流教啊，啊，20多个人要教2年呢，这样轮流教啊。啊，但是所有参加人说每一堂课都不可以缺席啊，一定要在那听啊，在熏修啊，所以自己认真学自己这一部经，要把这一部经讲好啊，你才能够学第二部啊。你这一部经讲的老师他来听，听到他不点头，你就没有办法再学一部经啊。所以很多同学在老师麾下的多少年呢，只学1、2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啊，我在台中李老师麾下，这算是很特别的啊，因为我是后去的嘛。经学班开班1个月我才去啊，所以我的名字是排在最后啊，还没有轮到我呢，我就出家了，就走了。所以我在那个班上啊全是旁听啊，可是我的记忆力好啊，那时候年轻，我听老师讲一遍至少能够可以记住啊90%，我有这个能力啊，所以到我上台讲的时候我会讲的一点不错啊，这是同学们都不如我的啊，我有记忆力，我也有理解力，所以学得非常快呀 啊我在旁边旁听比他还有受用啊，所以在同学当中的时候我就变成助教了啊，因为他们老师讲的有的时候紧张啊，没有听见漏掉了，漏掉不可以问啊，你去问老师，老师打人呢。 手上拿了个扇子打人，打了你怎么样呢？不告诉你。哎，因为他说过了，我打了你再告诉你，你就不会害怕，不要紧，哎，顶多挨一下打嘛，还老师还是教嘛，打了不教了，这怎么？这就没法子了。啊，这个是老师教的，要上课的时候啊，全部精神贯注啊，你学东西，你决定不能打一个妄想。啊，老师用这种方法，啊，所以绝对不重复讲的。所以这同学没有法子就找我，啊，我给他们讲讲。所以这时我在那个地方没有出家之前，在这个班上是一年三个月，十五个月我学了十三部经，就听老师教的，我一听就会啊，这十三部经我都能够讲，比他的学生还讲得好。所以我一出家了就教佛学院了，啊，佛学院呢一个学期才教一部经，啊，一年两个学期教两部经，我学了十三部经啊，学生到毕业我这个经还一半还没有上，啊，所以我在对这个李老师那个小班就佩服他极了，啊，真管用，真能成就，啊，所以以后我出家之后，想想还是不够，我学的太少了。啊，这学了十三部不行啊，啊，所以再回到台中，啊，亲近李老师，啊，听他老人家讲这些小部经，小部经大概听了有30多部，啊，最后是没有大经做底子，啊，你就很难深入，啊，所以我就找李老师，我想学一部大经，啊，我是准备法华经，啊，我带了6-7种啊《法华经》的注解，带了一堆注解带到台中啊，想跟李老师学《法华经》。啊，老师告诉我，他说你想的没错，啊，他说但是啊，《法华经》这么大，分量这么大，至少，天天讲也讲半，要讲半年。啊，如果一个星期讲一次的话，大概要3年。啊，所以哪有这么长的时间？所以他就给我商量，他说他现在正在讲楞严经，他说你能不能把法华放弃学楞严？他说分量差不多，我说也好，啊，但是楞严经我没有做准备，啊，所以临时啊找这些参考书，啊，这是香港佛经流通处智开法师帮了很大的忙。啊，他替我收集啊这个楞严经的古著，啊，居然先后啊不到一年给我找了20多种，啊，所以我楞严这个注解就非常丰富，啊，那么在台中住3年呢，跟老师学楞严经，啊，我学的方法，老师是星期三晚上讲楞严经，我星期四在联社复讲。啊，我的听众7个人，包括我一个在内，听众6个人，我们这7个人是个很好的朋友，7个人呢都是学讲经的，啊，所以我在这6个同学面前呢，每一个星期也是一样的复讲，啊，复讲完了之后，我们大家在研究讨论，啊，所以老师3年一部楞严经讲圆满，我一部楞严也讲圆满。啊，所以以后在台北讲楞严，在香港讲楞严，我有胆量啊，这经我讲过啊。啊，一定要懂得专攻，啊，要懂得专一，决定不能分心，啊，一分心就坏了，一门扎根呢，啊，这个根要深呐，啊，所以世尊在《金刚般若》上教我们要深结义趣，这句话很重要啊！你要能够入得深，体会得深，深了它就通了 啊，就能贯通了。啊，这个我们佛法里面讲开悟，啊，深到相当程度，人就开悟了。啊，悟有大悟，有小悟，有彻悟。啊，彻悟是明心见性，啊，那能通教理，啊，也就是说，世尊所讲的三藏十二部，你全部都贯通，啊，不必要学的，一接触就通了，那是彻悟。啊，大悟呢，虽然不能够通教理，能通教义，啊，教义是呢是一部分的。你比如说这个佛教十个宗派，你能通一个宗派啊，出力旁通能通一个宗派，通两个宗派，这样学习你才真正能够学到东西，真正得到受用啊。是最忌讳的就是杂，就是乱啊，一杂一乱完了，不但是老师没办法教你，老师常说诸佛菩萨来教你都没用处，你都学不会啊。所以最忌讳的是夹杂啊，这是我们啊在那一天学到的啊。所以以后我也教了几年佛学院啊，教了大概有三四年，不敢教了，良心责备啊！因为佛学院上课就跟一般学校一样啊，他请了好几个老师，开好多门功课啊。上午前面两个钟点上这一门经典啊，下面两个钟点又是个老师又换了功课啊，这样。四年下来，佛学院四年毕业了，学到什么东西？佛法的常识，皮毛常识，一样都不通啊。所以四年毕业出来的时候，上不了台啊，不要说讲经，他不敢上台做一次讲演都行啊。这就是方法不相同嘛。啊，我跟李老师学了三十多种经论，每一个一样东西我都能拿得出来，啊，都像样子，啊，什么原因呢？专攻，你比如一部小经，一个月，这一个月里头只学这一样东西，不学第二样东西，啊，分量大一点的两个月、三个月，啊，专攻一样，一天到晚想的是一桩事情，不想第二桩事情啊。这个方法妙极了啊！同时学好多东西，杂了乱了啊！那我们在此地办这个培训班，我把这套方法拿到这边来，果然有效啊！同学们写的一些报告都说，在新加坡这三个月的这个是受这三个月的培训，比他们过去在中国念四年佛学院收获还大啊，不是没有道理啊啊。所以一定要晓得专精啊，不夹杂啊，这我们念佛人常讲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没有不成就的啊，加上身心切愿的，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呢？啊，我们念佛这个功夫得力没有别的，就是一项专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那么你能不能有成就，关键在你能不能把外缘放下啊。这个念佛堂主常讲啊，放下身心世界，哎，你果然一切能放得下，你就决定有成就。 啊，成就的快慢，立根的，弥陀经上讲的好啊，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立根的啊，这个是过去真有啊，真有这种人呐、啊，啊，一个星期之内成就的，根性再钝的三年不算长啊。你看看《往生传》里头，《净土圣贤录》里头，那些念佛的人往生，文字记载的，从初发心到他往生，哈，三年几乎占三分之一，这么大的一个比例啊！所以曾经有人问过我，是不是他们念了三年寿命就到了？他来问这个问题问我，我给他的答复是，我不相信，没那么巧啊！你说偶尔啊，几个人呢还能讲得通。啊，人太多了，这个肯定不是啊，他的寿命只有三年，不是的啊。那是什么原因呢？他功夫成就了，他不愿意在这个世间多住啊，他要早一点去，真吃得了啊。现在西方极乐世界真的你能去得了，你还会在这个世间受罪吗？啊，这个世间把全世界的国王总统给你做，你要跟西方极乐世界一比，你会死掉了。这国王有什么意思？苦死了啊！大梵天王给你做，也比不上极乐世界的众生啊！真能去得了啊，这个世界欲界天、色界天绝对不会留恋啊，你就去了啊。功夫成就的人他还不去，成就了还不去，那他有使命啊。什么使命呢？多带几个人去，除了这一桩事情之外没有第二桩事情啊。对这个世间决定没有一丝毫贪念啊。所谓是佛度有缘人呐、啊，这个世间还有一些人跟我有缘啊。什么叫有缘呢？哎，我劝他，他相信，他能听得进去，那他肯修行，这叫有缘人啊。无缘的是，那我讲经说法劝他，他不相信啊，他不能接受，这叫无缘了。无缘菩萨就走了，他就不住世了，有缘他就住世啊。所以凡夫在这个世间是业力受身的，你自己做不了主啊，也就是生死做不了主啊。缘成熟了，你不能不来；缘到了，你不能不走，你由不得自己。那修行真有功夫的人啊，虽然来的时候他不知道啊，那走的时候他清楚了，他有这个本事生死自在啊，全是帮助众生啊，决定不是为自己啊。而且我们佛门里面常常说尘缘再来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一边缘成熟啊，就是你过去生中跟你有缘的人你看到了哦，现在这些人哦，个个都有来的时间了啊！你跟他们接触啊，一见如故啊，他会听你的，会相信你的，你就自自然然应化到这个世间来帮助他们啊，那成愿再来呀！啊，缘尽了，就是该度的都已经度了。啊，没有度的那些人不相信你，不接受你，这缘尽了，缘尽了，菩萨就走了，啊，就示现 若灭了，就这么回事情。我们要把六道十八界里面的一切业因果报要搞得很清楚，搞得很明白。你就不会迷惑了。那么住在这个世间，自行化他。每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二利。这个二利就是利他、利自，自利利他。所以要一向专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专念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古大德都说万德洪名为什么呢？这一句名号包括了遍法界虚空界，没有一法漏在外头，所以这个名号是一切诸佛在无量无边法界里面普度众生的一个总原则总的方法。所以善导大师讲得好啊，诸佛所以先出世，唯摄弥陀本愿海。这一句佛号要念得相应，你不能不懂名号的意趣它的义理，它的趋向，你要懂得你要想懂得这一句名号里面的含义，那你就不能不读经至少净土经论，现在经宗是无经一论的，你要能够通达，你对这句名号念的会生欢喜心。如果你不知道名号的意思，念久了就烦了，就讨厌了，不想再念了很多人念佛念了两三年不再念了，不再想念了什么原因呢？不晓得这名号的意思，念什么枯燥无味，一天要念这干什么？如果你懂得这里面的意趣这个声声佛号上跟诸佛通了就好像我们这个频道跟他的频道接上很有味道跟诸佛菩萨往来用这一个讯号常常跟他们往来下面呢对九法界众生也是用这一句用这个名号的时候来沟通所以这一句名号的时候把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障碍全都打破了现在科学家讲的不同维次空间这一句名号确确实实能够把不同维次空间全部贯通我们跟诸佛如来跟一切众生呢合成一体，这个里头其味无穷快乐无比所以你会念到法喜充满，念到的长生欢喜心你不了解你就没办法了所以善导讲个人语言不同你要是遇不到一个善知识能把这个经讲清楚讲明白那就困难了古大德的著书虽然好著字太深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汉文的基础 啊，我们看古著看不懂啊，啊，所以难得黄念祖居士给我们做这么好的一个注解，啊，但是怎么样呢？这个注解还是文言文多，白话文少，啊，因为他引用的古人的这些经论的时候，他都引用原文，他没有用白话把它解释，啊，白话解释那当然分量就很大了，啊，所以这个很难，你要遇到一个人真正把它讲清楚、讲明白，不容易啊。啊，古人讲经好讲啊，点到为止啊，因为大家都有这个程度啊。现在不行啊，你怎么点它都不通啊。啊，所以一定要很费口舌啊，要这个很细腻的去讲啊，他才能够懂得一些，比从前难多了。啊，要讲得很白，讲得很浅，讲得很啰嗦，就是他才能听懂一点。啊，所以我跟诸位说过啊，《大方广佛华严经》是《无量寿经》的详细注解。啊，你真正懂华严，那你讲《无量寿经》没问题了。啊，你会讲得很好。《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纲要啊，大纲啊。啊，那么一部《大藏经》啊，就是华严经的注解。这正是经上说的，啊，祖师大德讲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不单。佛法如是，佛法真的要通了，世出世间所有一切法都通，你说你欢不欢喜啊？全通了啊！我们今天没有这么多时间去接触啊，但是这些年来我们看到世界动乱，人民太苦了啊，所以要能够消除这个动乱，要靠教育啊。但是教育谈何容易啊，家庭教育、学校的伦理道德教育、社会的伦理教育、道德教育，不可能恢复。佛菩萨来了都做不到，为什么？没人肯听呀！啊，所以现在呢，唯有宗教，啊，宗教徒里面信神还有一点良心，啊，还能救，啊，所以这叫一线希望啊！啊，所以我这些年来的时候。对各个宗教都很留意啊，啊，我要跟他们往来，我要读他们的经典，我要学习他们的经典，啊，不能说是我佛教徒的时候，佛教徒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经典，那你学不到东西，啊，一定要用清净心、平等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我读新旧约。我就是耶稣的学生，我读古兰经，那我就是穆罕默德的学生啊，不是普通的学生，是最好的学生，我才能学到东西啊。那这一接触呢，接触就通了，哎，所以我要是到教堂里面去给他们讲圣经，我会讲得很好啊，我要到清真寺去讲古兰经，我会讲的他们个个都点头啊，确实是贯通的 但是他们的经典，我们中文翻译的那是白话文翻的浅。